各位弟兄姐妹，大家平安。感谢主，我们今天晚上一同聚会。我们继续来查考我们的查经的进度。我们要来看撒母耳记上第三章。撒母耳记上第三章。第三章总共二十一节。那我把它做一个题目，定义神奇妙的呼召，神奇妙的呼召。那当然，呼召的对象是神重要的仆人，他的工人，先知撒母耳，所以撒母耳蒙召做先知，这是神奇妙的呼召，就是这一章的一个大致内容。好，那基本上在撒母耳记上第三章，我把它分成四个段落。第一个，第一节到第三节，这里说到神的灯还没有熄灭。好，那么第四节到第十节，这一个段落说到撒母耳他的幼稚，但是也看到他的成长，因为他是一个童子，但是经过神的呼召，他成长，听到神的话语，得到启示。再来第三个段落，就是从十一节到十四节，这里撒母耳第一次听到神的话语，这却也是最后一次对以利祭司以利的警告。然后再来有一段第十五节到十八节，也是撒母耳第一次代表神向人来说话。所以我们看到这个蒙召做先知怎么样开始，怎么样做工。然后当然十九节这是一个结论啦，十九节到二十一节这是一个结论。那撒母耳长大，然后他真的承担起先知的责任，先知的责任，来传讲神的话语。我们就这样子来探讨一下。好，我们首先看第一节。第一节童子撒母耳在以利面前侍奉耶和华，当那些日子耶和华的言语稀少，不常有默示。第二节，一日以利睡卧在自己的地方，他眼目昏花，看不分明。三节，神的灯在神耶和华殿内约柜那里还没有熄灭，撒母耳自己已经睡了。这个小段落看到神呼召撒母耳那当时候的环境背景看见人在睡觉，但是神的灯还没熄灭那第一节说到童子撒母耳童子，那大概童子当然在里面有一些意义比较年轻年幼没有经验，还需被教导当然撒母耳在前面我们看到他大概两三岁就被送进神的殿里面，跟着以利来学习所以这里大概这个时候考究一下，可能就是很年幼了大概十二岁十二岁左右。好，他在以利面前侍奉耶和华在以利面前的意思就是跟着祭司跟着这个老师来学习，学习什么？学习侍奉神所以这是当时候的背景。但是却又说到当天那些日子耶和华的言语稀少，不常有默示因为我们知道这个时候的以色列的国家前面经历士师的时代人人以自己为王人人都 没有按照神的话语来做，所以啊，在属灵上面是堕落哦，那甚至连侍奉的事情也败坏哦。那当然在政治上面更不用说哦，以色列人是衰弱，因为不敬畏神就没有蒙福，国家这个衰微就被欺负哦，所以这就是当时候啊，所以一切都觉得黯淡无光了哦。我们知道这个背景，但是神的话语就稀少，因为人不听啊，人不顺服啊，就不常有默示哦。所以不常有默示，这个默示就是神的言语，比如说神借由人来讲预言哦，甚至神启示一些异象，让人做异梦，通通没有哦。所以啊，我们看到这个时候哈，真的是很衰微哦，很低落哦。你看第二节，以利在睡觉哦，当然时间到要睡觉啊，他睡在自己的地方哦一个祭司哈，他要服侍神，要靠近圣殿，靠近圣所，甚至这个随时要来看看哈。这个圣殿里面哦，这些陈设饼、灯台哦，这个灯有没有常亮哦？但是呢，他已经眼目昏花，看不清楚了哦，已经老了从肉体上来看也老了，所以是从属灵的这样的一种信仰的灵命上面我们从。前面我们读了两章都知道，以利亚真的是昏昧，哦，所以他的两个儿子作恶，两个这个在神面前服侍的重要的工人不认识神，所以这是眼目昏花哦，从他的肉体，从他的灵命都是没有振奋哦，所以他看不清楚，看不清楚。那第三节谈到神的灯，哦。在神殿约柜那边还没有熄灭，当然呢，规定不可以熄灭，所以灯要常亮，哦，所以油要充足。那这个谁要去做？就是祭司要去做，哦。那你看两个人都撒母耳已经睡了，撒母耳才一个童子啊，这时候年纪正幼，正好睡的时候，正需要睡眠的时候。所以老的也睡，少的也睡，看到大家都在睡觉，哦，所以这样的服侍哈，很低微，很唏嘘哦。但是这句话哈，这个圣经把它写下来，还没有熄灭，还有一点灯，看见什么？看见还有一点希望，哦，所以我要说到哈，这个段落看到。神的灯没有熄灭，哦，人的疏忽，人的软弱，但神的爱在这里，哦，所以这是神的预备了，哈，我们看到神的预备在这里，哈，但是毕竟人软弱，哦，所以神的话语就少，哦，所以箴言的29章，哈，18节说到，哦，没有默示，民就放肆，哦，没有异象，哦，这跟这里一样，没有神的话，神的启示，神带来的这种引导，神的话语都没有，民就放纵了，哦，所以就是这样子，信仰为什么会低迷，甚至信仰为什么会堕落？因为没有神的话，哦，所以神的话太重要的，哦。所以这是一个信仰的危机，哦，看见属灵的危机，看见属世也有危机，哦，所以这是这个时候的背景。但是在危机的时候，神的灯没有熄灭，那就看到神的预备咯，哦，所以这里非常重要，哦，神有他的计划，哦，神预备了什么？当然童子撒母耳出现在这里，哦，神已经做了预备哦，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们第一章、第二章看到哈拿这个无关紧要的一个默默无闻的一个妇人，看似不蒙福的妇人，神已经预备了，因为这个妇人有一个信心，有一个仰望， 有一个对神的祷告，所以这一切看似啊偶然啊，都在神的计划当中。所以借由哈拿的祈祷啊，他的许愿，然后他也还愿，然后又愿意献上撒母耳哦，这个珍贵从神得的撒母耳啊，所以啊，神预备了人的这种啊感谢的心哦。当然啊，童子撒母耳被带来这里，他也不是啊自己在那边啊做学习或者摸索。的确，第一节说到他在以利面前侍奉神，所以以利虽然软弱，虽然眼目昏花，但是他还是有在带领童子撒母耳怎么样来服侍神哦。所以在以利面前服侍神，这很重要啊，人需要被教导啊，人也需要在信仰上面敬拜神、认识神上面来引导下一代哦。所以这个是神也预备了这样的一个教导的啊，带领的这样的一个机会哦。当然小小撒母耳他愿意学习啊哦，他没有喊苦说我要回家找妈妈哦，他从一个小朋友，小小的牙牙学语的小朋友就被带来这里，所以他一个神预备这样一个有啊愿意学习、愿意服侍啊遵守规矩的撒母耳哦啊，得神心愿的啊蒙神呐 啊喜欢哦，所以神预备的这些事情，所以就看到啊人或者是选民哦这样的一种低迷的时候，神的灯没有亮，神预备了他的计划，当然也神预备了他的公义啦哦，神要在呼召的这一章里面看到神要彰显他的计划，神要彰显他的什么？他的一种公义啊哦，因为啊神呼召撒母耳要来讲他的话，执行他的旨意，所以啊神要撒母耳说的第一件哦事情，居然是神啊要公义的这样的判断哦，审判这个违背神旨意的啊不忠心的仆人哦，就是以利跟还有他的儿子以利一家哦，这个在第二章我们已经读到了，神人哦已经来预言了、预告了，那是第一次哦，那非常严重，那预告要不要成立？要啊，神再给人一个机会，借由这次借由撒母耳哦，就是在第啊。十一节开始，神呼召撒母耳，告诉他神的话语，哦，要传什么？传神的警告了，哦，所以啊，这个是一个警告哦。然后啊，神要施行他的审判，哦，然后神他的刑罚要来临到这个不义的人、不遵守神诫命的人、不敬畏神的人，哦，所以这是啊，神也预备他的公义。那神也要彰显他的慈爱啊，我们刚刚说的灯没有灭哦，所以啊先知啊主耶稣也曾引用先知说啊江残的灯火他不吹灭，神有这么大的爱，神忍耐这么久哦啊，神啊在这里开始呼召呼唤哦，我们看第四节，神呼唤撒母耳，撒母耳说我在这里，撒母耳不是对神说话，等一下我们再来讲，但是神开始呼唤，所以人快 沉睡快至死亡，神就叫，表明神的爱，所以神忍耐到这个时候啊，这么久了叫不行，那神预备，那神就发声音来叫哦，他第一个叫的是撒母耳哦，因为前面以利怎么叫都叫不醒了，叫先知来叫也不醒哦，先知要传讲神的话也没有传啊，整个国家、整个以色列民都在昏沉之中哦，所以啊，神就要啊叫那个沉睡之民哦，神最主要要让借由撒母耳当先知传讲神的话，把整个以色列民。把他叫醒起来哦，所以大家都睡的时候哦，神哦还是不忍他的选民 哦，我们来看一下哈、这个圣经里面哦，约伯记第三十章。约伯记三十章十四节，约伯记的三十章十四节，三十三章哈，更正，约伯记三十三章十四节，十四节，神说一次两次，世人却不理会。十五节，人躺在床上，床上沉睡的时候，神就用梦、夜间的异象。十六节，来开通他们耳朵，将当受的教训印在他们心上。十七节，好叫人不从自己的谋算，不行骄傲的事。十八节，来拦阻人不陷于坑里，不死在刀下。这就是神的爱了哈、哦。看似啊，灯火快灭，但是神哈、哦、慈爱，神呐、啊、会用异象、异梦哦，神各式各样的话语哈、哦、来点醒人、叫醒人哦。所以我们听过很多这样的见证，很有趣。我们也说过啊、很久以前啊、这个里等教会哦，这个大家哈、哦、盖会堂。新盖教会盖得很好哦，就是为了要兴旺神的家，要做神的工啊哦啊！但是啊，大家盖一盖哈，然后就忘记了，又忙碌自己的事业，忙碌自己的这些啊收成哈、哦、啊，结果大家都没有人在做圣工，不积极哦啊，找借口哦，啊只专顾自己，然后那个负责人也没有来鼓励啊。哦啊，传道人也没有啊，真的耳提面命，大家也不听不理，大家就昏昏沉沉的，好像哦啊，这个以利哦，撒母耳小时候这个时候，结果神哦就真的借异象异梦来点醒人哦，先让那个负责人做梦嘛哦，那个总务负责人哦做梦哦，为什么要做梦？前面哦先这样子，因为啊第一次哦有一对老夫妻就很火热，神的圣灵的感动在他们心中，他们就跑去敲钟，因为山上都有钟，跑去敲钟，半夜三四点在那边敲钟，让全村的人，因为都是教会的人，大家都很紧张，以为火灾，就跑到教会集合嘛，教会的钟响了，砰砰砰砰，哇，大家很急，全部大家慌慌忙忙的来，就发生什么事情，就一问之下，只是那对老夫妻那对老信徒说，没有，我们觉得神的灵感动我们，我们都没有感谢神的恩典，给我们这么好的教会，没有做工，我们心里过意不去，火热煎熬哦，大家就念说要做工也要等白天，你这样子哦乱吵哦，就把他们念一顿之后，大家要回去睡觉了。第二天换负责人自己做梦哦，他梦到什么？梦到又敲钟了，哦，又敲钟了，哦，大家又被吓醒了，又全部冲来教会集合，然后就什么？这是什么事情？这就是异梦哦，神借异梦提醒这个负责人，哦，带头的人，这次大家教会来，哇，主耶稣来了，是主耶稣来了，天使都来站在旁边的，就是主耶稣来点名，哦，然后。这个点名，然后点大家有没有做工，主耶稣都没有做工，主耶稣严严责备大家刑罚哦，管教，然后从这个传道长老执事开始哦，然后打哦，这个被打的就很痛，都跟主耶稣大大的忏悔，惊恐害怕，然后负责人一个人一个出来，一个一个出来，快轮到这个事务股负责人了、哦、不是，我不是说我们的事务股，我是说那个刚好是总务负责人，吓得腿发抖啊，吓到最后醒过来，因为轮到他要被打了，很怕被主耶稣打、哦、再次换他惊醒，然后他跑去教会敲钟，叮咚叮咚、 啊，全部人又跑来，这是怎么回事？唤他做异梦，主耶稣提醒他，他在告诉大家要悔改，哦，不要再沉睡了，哦，要啊遵从神的话，要感念主的恩典，不要专顾自己，神给我们恩典，怎么可以专顾自己？哦，所以啊，就从此啊振兴那个里冷教会他们的一个福音事工，振兴他们教会的聚会的精神。服事的精神，哈，好，这是啊，在这里啊，神啊用梦夜间的异象开通人的耳朵，哈，就是这样子。好，现在回来看撒母耳记第三章，撒母耳记第三章第四节开始，神要来敲醒人了，神要来开通人的耳朵了，神呼唤，哦，神呼唤，所以我们说神呼召，奇妙的呼召。第四节，神呼唤撒母耳，撒母耳说：“我在这里。”哦，结果撒母耳以为以利在叫他。哦，这个年幼的孩子没有听过神的声音。哦，他跑去以利那里说：“啊，你叫我？哦，我在这里。”哦，以利说：“没有。”哦，我没有呼唤你，你回去睡吧。他就去睡了。然后第六节，神在叫撒母耳再起来，又跑去以利那里：“你叫我，我在这里。”哦，啊。以利说：“我儿，我没有呼唤你，你去睡吧。”哦，第七节，因为撒母耳还没有认识神呢，啊，哦，也没有得到神的默示过啊，从来没有。第八节，第三次神第三次呼唤，哦，那撒母耳一样，哦，到以利那里，这次以利才明白，应该是神呼唤童子了，哦，所以他开始就下一个指导。第九节，以利对撒母耳说：“你去睡吧，如果再叫你，你就说耶和华请说仆人静听。”哦，撒母耳就去，仍在睡在原处。好，那这里看到啊，神啊来呼召撒母耳。哦，那撒母耳第一次听到，哦，因为他没有这种经验，所以他是幼稚的，哦，他是年幼的啊，所以呢，但是啊他却很顺服，哦，他马上就跑起来啊，跑到以利那里去，哦，所以啊我们这里看到神的呼召，哦哦，神，哦，叫那个以利叫不醒，因为他眼目昏花沉睡，所以神要叫开始教导那个会听他话的人，哦，会听他话的人就是撒母耳，哦，听得见的，啊，但是还一开始还听不懂，哦，神，要找这个听他话的人呢，啊，然后，啊，要来传他的话语，哦，然后为神来向人说话。好，这是这一段的一个主要内容。那以利听不见，哦，我们说到为什么他听不见，因为他的灵性困难，哦，他很软弱，他没有亲近神，哦，他跟神疏远很久，他的侍奉也不忠心，哦，我们也看到啊，啊，他怎么样啊？这么重要的服事的，啊，献祭的事情，啊，祭司该有的责任，他身为大家长，哦，他身为领导人，他身为最资深的祭司，他居然任凭他的孩子，哦，在啊第二章，哦，看到这样子乱来，在神面前的这种啊放肆，哦，得罪神，然后啊。啊，他却啊啊轻轻带过，哦，也没有去禁止这个恶行，哦，所以以利实在是昏暗呐，啊，哦，因为什么？他与神疏远呐，啊，哦，那侍奉也不忠心，哦，所以啊，这样的人听不到神的话语，哦，所以听不见神的话，哦，啊，在第一节说到神的话语稀少，哦，神不是没有话要讲。神是找到这个人耳朵打不开，哦，神不想跟他讲话，哦，那第二节也是说到他常常睡觉，哦，所以我们在灵性上面，哦，啊，我们要来思考我们能不能听到神的声音，哦，关键在哪里，哦，关键在哪里，我们有没有常亲近神呢，哦，那撒母耳可以听到，哦，撒母耳可以听到，我们看一下啊，这里啊，在第四节开始哈， 撒母耳哈，我们看到他为什么听见？他跟以利的不同啊，他跟以利的不同哦。撒母耳一开始第四节神一叫，哦，他就起来了，哦，他没有赖床哦，他没有说我是小朋友，我不管，哦，所以他是一种警醒的，哦，撒母耳是非常警醒的哦，哦，所以一有声音，他马上反应说我在这里。哦，所以这是撒母耳一种警醒的心。那是神喜欢跟那个警醒的人讲话啊，所以警醒的人听得见神在说话。哦，这是第一个撒母耳的特点。那第二个，撒母耳他是顺服的啊。哦，你看三次的呼唤，他都讲说我在这里。哦，他没有赖床说等一下啦。哦，啊，不然早上再说，睡醒再说了。哦，他马上的回应，哦，马上的啊，这样的一种顺服，哦，这是一种行动，一种服事的心呐，哈。所以哦，这真的是撒母耳的精神。如果你愿意顺服，你愿意行动，哦，你常常在教会服事，那也会听到神的声音。哦，会听到神的声音，无论从任何方面，在读经上面，在道理上面，在祷告里面，都会听到神的声音的。哦，好，那这是撒母耳的第二个。哦，那第三个，他能够有一种长进成熟。哦，虽然说他是童子啦，哦，但是哦，神哦，要跟他讲什么话？我们看到后面讲的是大人的话呢。神没有跟他说啊，你好不好啊？哦，你在这里服侍感觉怎么样啊？哦，金灯台有没有漂亮啊？哦，陈设饼有没有这个有趣啊？哦，然后这些事情哦，其实他还不能做很多事哦，但是哦。神啊，跟他讲大人的话，因为从十一节开始，这一段太严重了，哦，神跟他要他去讲的是警告，而且严重的哦刑罚的事情，哦，这个十一节说啊，神对撒母耳说：“我在以色列中必行一件事，叫听见人都耳鸣哦，哦，耳鸣的意思就是震惊，像那个雷贯天，砰，哦，听到会吓一跳，非常害怕，哦。”所以啊，这是一种非常的恐怖，或者是一种慎重重大的讯息。这哪是一个小朋友、一个小孩子、一个童子能够承受的？哦，所以当然一开始撒母耳他听不懂，不知道是神的声音，但是呢，他却能够啊，在这个过程马上借由老师的引导，后来以利哈，很慢，以利第一次。反应说啊，这个你听错了，可能是误会了。第二次就该警觉了，怎么会撒母耳一直跑来？哦，还听了第三次，所以哦，以利真的是昏沉哦。但是撒母耳却在进步哦，却在进步。好，所以这种成熟，愿意听那种成熟神的话语哦，所以要离开道理的开端就是这样，不是吗？哦。希伯来书告诉我们要离开道理的开端，不要一直做吃奶的这种婴孩。在信仰上面，如果你一直想听很软很有爱很安慰的话语，讲重一点就觉得传道啰嗦凶，又要骂人，哦，这个不想听，很多很多人是这样子，哦，这个听不下去，哦，这样的话就是只能够吃奶的婴孩了，哦，不是能够吃那个干粮的成熟的信徒，哦，啊，所以你要听神的声音，婴孩听不懂神的话，神哦，那种神的智慧，神的这样的言语，但是神要把他的话跟谁讲呢？跟那个昏暗的人讲吗？跟那个幼稚的人讲吗？不是，神要告诉那个能够追求长进成熟的人。所以撒母耳开始啊学习到这一点， 他也听见了神的声音。哦，好，这是撒母耳的一种长进，灵性的长进。哦，那才能够第四次，哦，真的，在教导之下他也顺服。哦，好，那当然撒母耳的第四个特点，哦，他听得见神的声音，为什么？当然是谦卑啊。哦，所以当第十节神又来站着，哦，神的形象是怎么样不晓得，像前三次那样来呼唤。哦，先看第九节了。哦，因为第八节神第三次来叫，哦，那撒母耳又跑到以利那里，以利这时候才明白了神在呼唤童子。第九节，以利啊还算有一点老师的榜样，哦，他还是会教导这个童子，哦，这是神，哦，他告诉说，你下一次再听到声音，就说什么，请说，哦，耶和华主啊，请说，仆人静听，哦，那撒母耳就去哦，哦，所以他真的哈，第十节第四次神来的时候，像前三次这样的呼唤，哦，撒母耳，撒母耳，哦，撒母耳就按照老师的教导，恭敬的说，请说，仆人静听。所以我们要说，人想听到神的话语，你有没有像这样子，神啊，请说，仆人静听，请说，前面是对神在说，这是敬畏、谦卑、虔诚的心。仆人表明自己的地位，我要跟神讲话的时候，我想听神说话的时候，我能够谦卑如仆人吗？仆人才能够恭敬的听，不然很多人表面都是像很谦卑，其实他都想自己当主人。哦，我有我的打算啊，我有的人生计划啊，我怎么会听得到别人的，或者说神借着人要告诉我的话呢？我是听不见的。哦，所以人在以自己为主。哦，像前面四世纪说的个人都心中没有神，个人自己当王，自己当自己的主，那就听不见神的话。哦，所以明白我是仆人啊，仆人就会谦卑，会跪下来，会安静啊，会有耐心听人家讲。哦，这是把自己放在该有的位置。我们在教会也是了。哦，我们的敬拜，我们的服事，我们的崇拜，我们的各式各样的团契，哦，各式各样的这种与神亲近的机会，都要来知道我们在仆人的地位。哦，站在讲台上更是如此。哦，那就会讲仆人的话。好，再来静听。哦，静听，这就是一种正确的态度。哦，愿意恭敬的听吗？谦卑之后，然后我愿意听得进去吗？愿意领受吗？哦，这里我们也看到顺服的人，哦，他愿意谦卑，愿意看自己如仆人，然后愿意用最恭敬的态度来领受。哦，那这样就会听到神的话语。哦，在今天很多人都会说，尤其我们的年轻的一辈，哦，我们下一代说，我没有体验，我听不见神的言语，听不到神的默示。先看看我们愿意谦卑吗？愿意顺服吗？愿意静听神的话语吗？这个话语从哪里来？一个技巧，从前面以利的教导，以利其实是不配的，以利其实是一种没有好榜样。哦，但是撒母耳还是听啊，就是我的老师。所以有时候人的软弱不足，但是他如果按照神的话来讲，你还是要听啊，你不能轻看他。撒母耳没有轻看以利啊，所以以利讲的话，以利教的说，按照这个正确的这样的方式教导，他就要领受。我们看看我们愿不愿意领受呢？哦，很多的这样的信徒，哦，看不起老人家，看不起前辈，觉得已经过去了， 觉得那个是传统的包袱，他就不想听所以这个这样子的话就没有像办法像撒母耳这样学到正确的态度，学到听到神话语的一个这样的一种要领这样的一个很好的这样的一种管道方式所以他愿意，所以在第十节他就回答了，请说，仆人静听。这句话使我们今天每一个人带着这样的一种正确的看自己如仆然后恭敬的在神面前来听神借人的话，神借圣经的话，神借着各式各样他所创造的万物的话语都可以告诉我们我们要听这就能够听到神的话语。好，那再一个在第十五节，当神说话了神在十一节到十四节说了咒诅，说了刑罚这个是一个警告这也是一个神的重的管教对撒母耳听了应该很害怕。现在呢天亮了，十五节他放在心里面，他听见了，那他敢讲吗很害怕怎么讲呢？不敢讲。十五节，撒母耳睡到天亮就开了神的殿门但是他不敢将末事告诉以利，因为这个很可怕，很为难，神的刑罚要临到所以这里考验了以这个撒母耳能不能将神的话忠实的讲出来呢感谢主十六节，以利呼唤撒母耳他说，我儿撒母耳，撒母耳回答说，我在这里十七节，以利就说，神对你说什么，不要向我隐瞒你若将神对你说的隐瞒一句愿他重重的降罚于你好，这是一个真的事情，神对人讲话，这是拣选他当先知先知的职责就是要讲神对他讲的话，一五一十的实实在在的讲出来，所以这里教导了撒母耳第一件事情你要诚实讲话，忠实的把神的话讲出来这是一个考验那个撒母耳呢也顺服了所以这次他学习到了十八节，撒母耳就把一切话告诉以利，并没有隐瞒好，没有隐瞒，所以现在呢听到神的话语忠实的没有隐瞒的正确的宣讲出来，这就是撒母耳的一种成长他诚实讲话，诚实实在传达神的话所以这样的人神也愿意把话跟他讲不然神告诉你一句话，结果你另外讲你的话，或者是你隐瞒了，或者没有全部讲完，这就是今天的问题所以撒母耳能够诚实的讲神的话这也决定了神愿意，神要选他，选召他当先知，神要把神的旨意传给他，借由他来告诉人所以正忠实的诚实的讲话，这是撒母耳先知的一个特质没有隐瞒我们今天也要像撒母耳一样，如果想听神跟我们说话，我们要忠实，不要这个我的老师不好意思了这个是教会的有名望的人不敢讲了，我的父母，我的太太，我的先生，我的孩子讲他都会生气，不敢讲，隐瞒不讲神的真理，隐瞒不讲，那你就没有机会听神对你讲，就是这样子所以撒母耳有一个特质，忠实诚实讲话，没有隐瞒，神知道，神就把话告诉他然后再来就是当然他可以讲见证这个撒母耳也愿意把神的话语 传达的，哦，啊，对每一个人来讲，所以呢，他愿意见证。第十九节到二十一节，我们就看到撒母耳长大了，神与他同在，神对他讲话，神把重要的事情借由他来说，所以他的一句话都不落空，因为他讲的是神的话语，讲的是神的真理，神的命令没有改变，没有加添，没有减少，诚诚实实的讲，不没有隐瞒，所以一句话也不落空，都实现。这就是见证啊，生命有见证。我们对别人讲话也是这样子，不会看人情面，不会看人家的地位，然后啊，不会这样子啊，这个有人情的包袱，真实的传讲神的福音，神的真理。哦，你的话就不落空，你的生命就有见证。教会也是一个教会，要怎么样觉得有神的光荣光，神的圣灵同在，你只要传讲真理，不要改变，全备的福音好好的讲，哦，而且要忠实的讲，那你就不会落空，人家不会看清你，哦，所以二十节你的生命有见证，从但到别是巴，这是从北到南，啊，全以色列人都知道神立撒母耳做先知，你被众人肯定，因为你有见证，你的话语真实，你讲的是神的真理，哦，所以呢，这个就是撒母耳的一个几个特质了，哦，所以这个我们看到撒母耳的听见，哦，他能够警醒，他能够顺服，他愿意成长，他能够谦卑，哦，他诚实，他也愿意用他的信仰，他的这种服事来见证，哦，所以有见证，哦，这个撒母耳就听见了，所以这个以利比较出来了，哦，想要听见神的话吗，哦，就是这样子。好，那我们再看到最后，哦，大家都知道神立撒母耳为先知，肯定也顺服，哦，也肯定他的权柄，也会听从他从神来的教导，所以我们看到，神的灯没有灭，神的爱开始来彰显，借由撒母耳，神所建立的，神所呼召的，而且他也回应神，用自己来忠实的回应神，哦，这样的忠实的仆人，哦，忠实的先知，那传讲神的话语，再一次的要来带起以色列人的振兴，以色列的这样的复兴，哦，从信仰，从国家政治，通通要复兴，哦，这就是神他的计划，哦，神他的旨意。所以二十一节，哦，我们看到跟第一节，哦，刚好一个很大的对比。第一节，那些日子神的言语稀少，哦，不常有漠视，一切都是暗淡，一切都是低落，甚至快要熄灭了。但是最后二十一节，神又在示罗显现了，神的这样的话语，神的大能，神对人的这样的一种启发，哦，神给人的恩典又开始出现了，哦，所以神又兴起，挑起了选民的希望了，哦，所以这是从黑暗变成光明，哦，我觉得这一章很好，哦，在信仰上面我们看到神将自己的话来启示忠实的仆人先知撒母耳，长大了，在神面前成长了，被神重用的，哦，这个撒母耳，然后撒母耳呢把话传遍以色列地，哦，这就是一个看到一个重要的神仆忠心的仆人，哦，怎么样领受神的话，怎么样传讲神的话，这样子神就愿意在这个示罗，本来是神不想讲话，不想彰显的地方，人看不见，选民看不见神恩典，摸不到神这样的一种慈爱的这样的时刻，现在不一样，改变了，哦，改变了。所以我们来看一下圣经，哦，我们看哥林多 前书第四章，我们为这一章就做一些圣经的这样的一个结论。哥林多前书第四章，一节到第二节，哥林多前书第四章，第一节到第二节。好，第一节，人应当以我们为基督的执事，为神奥秘式的管家，就是神的救恩，神的真理，教会要带来的神的救恩。第二节，那所求于管家的，就是要他有忠心，这就是保罗勉励哥林多教会。其实我们今天每一个人都是基督的执事，基督的仆人嘛，神奥秘式的管家，我们哪一个不是？彼得前书二章九节告诉我们，我们今天都是神所喜悦的，神所拣选的，这个君尊的祭司，我们是被拣选君族类神选出来的得救的圣徒，神的教会，君尊的祭司就是要为人来赎罪为人来求神怜悯告诉人要怎么样来认识神，是圣洁的国度，是属人的子民目的就是叫我们来宣扬那照我们出黑暗入光明奇妙者的美德。好，所以我们也都是祭司要当以利这样的祭司呢，还是要当撒母耳这样的祭司呢？撒母耳不是利未人呢，但是他可以当祭司，而且是神最喜爱、最忠心的、最得神悦纳的祭司，所以呢真的是实现神的话语所以我们也要忠心，忠心就是我们刚刚说到的这些特质那么撒母耳的工作，他忠心忠心就是好好的听神的话，好好的把神的话讲出来然后他的工作因着他的工作实现了这样的一种神的旨意让神的儿女有机会再认识神以色列的百姓在黑暗当中，在没有人带领当中开始有机会来认识神，然后都开启不一样国家社会的这样的命运所以这是我们在今天第三章所学习到的也值得我们互相来激励那愿神来呼召我们愿我们都受圣灵的感动回应像撒母耳这样子神请说仆人今天让我们来成为神忠心的仆人来唤醒我们自己，唤醒我们周遭的人唤醒教会弟兄姐妹唤醒世人，因为我们要把福音传给世人。好，这是第三章的学习我们见证到这里，一同再来唱赞美诗268首。在骄傲岂可不听，我的灵魂应当惊醒，地上中华快快享受，如同浮云转眼消息，恩主教要听他，恩主教我要听他，我要听他，恩主教要听他，恩主教要听他，恩主教我要赶紧听从他，主宰教我要快起来，岂可故
是他的慈爱，赶快起来为他工作，不可将我责任推开，恩主教要听他，恩主教要听他，恩主教我，我要听他，我要听他，恩主教要听他，恩主教要听他，恩主教我，我要赶紧听从他，主宰叫我打开心门，即可紧闭令他愁烦，听他呼召去传福音，努力拯救最终灵魂，恩主教要听他，恩主教要听他，恩主教我，我要听他，我要听他，恩主教要听他，恩主教要听他，恩主教我，我要赶紧听从他。请坐。